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殷如。每个人都会走过生老病死这几个人生阶段，可是当健康平安的时候，却很少想到这么严肃的题目，是吧？只有当我们遇到疾病啊、死亡的时候，好像才迫不得已的要去面对它。今天云彩飞扬邀请到了一位曾经走过死因幽谷的来宾周佑玲，他对疾病跟死亡有特别的体会，希望让我们透过他的生命故事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欢迎佑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佑玲，是一个40岁就退休的人，虽然不是因为财务自由，是因为身体不行。但是在退休以后，我一样经历了上帝我预备非常丰富的人生。我念的是物理，但是现在的服事却是在音乐，然后很多媒体的事工上面，很开心跟大家见面。
提到说其实你对疾病啊跟死亡有特别的体会，甚至就是说你曾经想过你的生命只要活到24岁就好了，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个想法？
我从小的时候身体就很不好，有很多个生日都是在医院过的，因为常生病嘛，就没什么朋友。我记得我9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纸上写下了世态炎凉这四个字，所以我就希望说我只要活到24岁。那至于为什么是24岁呢？因为我觉得24岁大概是硕士毕业的年龄，如果快一点的话可能可以念到博士，这个时间可能是可以有一点点成就的，可以让家人跟世人看到我的优秀，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做一颗超级的 superstar， 然后在最闪耀的时候陨落。英年早逝是件非常酷的事情。
英年早逝的话也可以留在大家心中的那个形象，是不是？
对对对，最闪耀的时候就熄灭了这样。
就算我要跟这个世界说拜拜，我也要漂亮转身离开。
是，
但是很感谢神的是，你已经活超过24岁了。
对，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那这个当中一定有所谓的转折嘛，就是会让你继续觉得说，其实活下去蛮好的。
是，
所以这个转折怎么出现的？
老实说，一开始只是因为不敢死了。不敢死的原因是因为信耶稣了嘛，就是说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可以随意的毁坏，不然会被上帝毁坏。然后听说自杀会下地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不敢。但是后来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和想法和价值观经历了上帝很大的医治。我去教会是在国中一年级，因为同学的邀请。到教会以后我就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这里那个爱跟外面的爱很不一样，终于有人注意到我是个人，他不是为了我的成就，我做了什么东西，他不是在关心这个，而是他会关心我的身体，他会关心我的情绪，他会关心我的生活。
在没有进到教会之前，你常面对到的在关系里面的都是有一种利益的那种感觉吗？
对，感觉我就是一个让大家炫耀的商品。
要不要谈一下你的功课有多好？
我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前三名，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第一名啦，甚至在初中的时候都是全校第一名。
哇！
然后一直到上了北一女，甚至上了台大，我都还是全班前三名的学生。不但是成绩好啊，我钢琴也弹得好，小提琴也拉得好，然后我的作文比赛、朗读比赛，这些东西都是全国比赛里面有得名的。在学校就又会讲相声，就是有很多各种奇妙的把戏，所以在学校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上至校长下至工友，直到北一女哦，都可以一看到我就叫出我的名字。
可是你刚刚讲说你的感觉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没有真的把你当做一个人在对待或接纳。
可能对长辈们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哦，这是个优秀的学生啊，这是我们养出来的优秀的小孩啊，就是会拿你的这些成果去跟别人炫耀。但是在面对我的时候呢，都是很严厉的，每次都是这样，你都拿了第一名了，他都还跟你讲说你下次要继续努力，不然的话可能会被第二名超过去。然后就觉得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会不断的被挑剔，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约束。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怎么都没有一点鼓励。然后出去看他们那个样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有小学六年级毕业典礼的时候拿了一大叠的奖，我的母亲在会场都不要我们帮忙，她一个人搬，
这么厉害。
对啊，但是回家他就不拿了，
是要搬给人看是不是？
对，我当时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觉得应该是要搬给人看的。其实父母亲不只是说对我的要求很严厉之外，其实我的父亲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嘛，所以我们算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家庭啦，所以他们就会很想要我可以照着他的计划走。我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把我未来的出路都安排好了，这样子就是很关心你要怎么念书啊，你人生要怎么规划。
是是。
对，那我的母亲的话，其实他非常的偏心，就是他自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无可避免的就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啦。所以当我弟弟出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母亲对我的弟弟和我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连那种见面五分钟的面线店老板娘都看得出来这样。对啊，他都说哦，你妈妈怎么对你那么冷漠这样。然后他叫我弟弟叫乖哦，但他叫我就叫周幼玲，然后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用这种语调连名带姓的叫我。那后来才发现啊，其实原来是因为我妈妈这样叫我这样。我跟他们的关系是蛮疏离的，尤其到后来就觉得信了耶稣以后，人生的目标好像不是赚大钱，好像不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要祷告什么，要荣耀神，要服侍神，就觉得更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就尽量不要接触。
如果回想在过去的那段时间，你压力这么大的时候，你要怎么宣泄你的情绪啊？
就是因为又没朋友，然后又没家人，就没有办法，所以真的就是重度忧郁症，大概每四年左右就有一次大发作这样。因为无法讲出那些情绪，所以我很小，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会用拿刀割自己，然后割得满手都是伤的去上学。没有割完，没有死成，是因为自己割真的很痛。对，那还没到24岁嘛，想说没关系，先练习一下。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诶，你遇到的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人，面对你的时候，他们是有爱心的，他们会真实的关怀你这样子。可是你怎么从这样的一个互动里面，从这样的一个爱里面，然后你也愿意去接受耶稣的爱？
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爱感动的人啊，所以我其实发现，就是我常常对那种生病的时候照顾我的人，就会生发出好感这样子。尤其很缺乏母爱，所以我其实从小就疯狂的喜欢我们学校的女老师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这样关心我，是很容易有感受的。所以当时我其实就已经很想信了，就是一方面是觉得说，哇，怎么信耶稣的人都这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教会的气氛，唱诗歌啊，然后团契聚会啊，这些我都觉得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查经的时候耶稣讲的话怎么这么的一针见血，就刚好可以供应我的需要，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想信了，可是还不知道方法。结果是有一次我在团契聚会的时候气喘发作，然后那时候神学生，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现在主任牧师啊，他要为我祷告嘛，求主医治，结果他忽然发现我还没有信主，然后他就很快的跟我谈了属灵的四个定律，就四律，然后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你说四个定律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哦，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是四件关乎我们生命能够得救的重大的条约这样。那第一律就是说神爱我们，而且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并没有很奇妙这样，有很多的苦难，原因就是因为人有罪的关系。
第二律吗？
第二律，对，所以我们因为有罪就不能够知道并见神的爱和神我们生命的计划。那怎么办呢？就是上帝预备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罪唯一的救法，也就是说透过耶稣基督他可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跟神和好，回到神奇妙的计划当中。那但是怎么样能够得着，就是第四律。第四律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生命的宝座上下来， 邀请耶稣基督坐上去，就是我们要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带领，让他来帮助。其实当他邀请我做祷告的时候，我就答应了。那所以牧师就一句一句的带我祷告，那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生命有这么美好的计划，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是许多我在内心里面或在暗地里面这些不讨神喜悦伤害我生命的罪，求神赦免。然后之后我就再跟他说，我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是一生一世都不要离开我。所以就做完这样的祷告，牧师就问我说，你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吗？我说耶稣在我心里。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很少人第一次觉知祷告就可以这么清楚的。
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说，耶稣我应该在天上吧，
对，或者是在附近这样。对，
这样的话你在后续的认识耶稣的过程中，怎么样一点一滴的去体会到耶稣的救恩能够赦免罪的这个部分呢？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建造栽培的系统，真理研究班教导怎么样灵修啊，然后一些辅助的教材等等，然后教我们怎么读经，怎么研经，怎么祷告，怎么亲近神。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可以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他。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吗？
坦白说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就是尤其像我们这种模范生，看起来都是完美没有缺点的，但是私底下到底是怎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
可是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哈，我要认罪悔改应该是我爸妈吧，诸如此类的这种想法？
这个想法当然有过啦，不过我可以暂时把他们放一边。我觉得是我当时觉得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要负。当然我信了主之后，我也觉得哼，你们要悔改吧，就是对。但是至少在我要信主的这个 moment， 我其实很清楚的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一些很黑暗的东西，这些的敌意啊，或是这些的贪心啊，或是这些的嫉妒啊，一些谎言。其实通常啊，模范生为了维持模范的形象啊，多多少少都需要说点谎，都要做点假的。对，就是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任何缺陷，就是我很清楚，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完美没有缺点的人。对，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上，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耶稣说他可以解决罪的问题，那我其实应该要试试看。
所以是因为信了耶稣让你愿意继续的活下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不要只停在24岁。
对，尤其是在生病以后嘛。
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会面对受洗嘛。
嗯，
可是你爸爸妈妈你们家，就是我也不能说爸爸妈妈太过的掌控啦，可是以他们看重你的一个程度上面，这么的要为你安排人生的这个情况，当你要受洗的时候不会闹家庭革命吗？
哦，我受洗其实是我信主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大概6年。对，因为我是国中1年级到教会的嘛，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基督徒这样。那受洗是在升大一的暑假。冲突最激烈的当然就是中学的这6年，尤其是后来越到高三冲突就越激烈。也很奇妙，就是6年的时间我也看到我的家人慢慢的在改变。就是从以前啊去教会可能会挨打，然后为信仰会有冲突这样。然后到后来呢，我爸就会说，诶，你怎么在这边？不是应该要去团契吗？然后我心想说，奇怪，去团契的是我又不是你。接下来后来他就会开车送我去，然后送到门口这样。然后后来就问我说，诶，幼林啊，我们这样子如果不信教，将来可不可以办追思礼拜啊？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基督教丧礼的气氛。但只要追思礼拜就对，我们不要信耶稣。一直到大一，那所以大一的时候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啊，就是还是希望受洗的时候可以得到家人的祝福和认同。那另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教会我当时国中的时候就有跟牧师谈过想要受洗的事情。牧师是跟我讲说，我们的教会原则上会希望年龄到国中毕业，然后稍微成熟一点，而且至少要参加一期的真理研究班，就是把基督教信仰最基础的这些真理概念都可以弄清楚再来受洗，因为免得到时候只是一时冲动这样。
对对 对,
对。那所以我就一直到考上大学才能去主日礼拜参加慕道班，然后第一期毕业了之后我就终于可以受洗了。
感谢神。但是你在大学那个时候开始面对很多在病痛上面的挑战呢？
是大一下的某一天吧，突 突然间就发现我的手抬不起来这样。那经过检查以后发现我罹患了僵直性脊椎炎，那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的身体，然后最后的情况应该是我的脊椎跟一些大关节，比如髋关节或肩关节，它会发炎，然后就黏在一起，然后将来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弯腰，或没有办法挺直，没有办法转头这样。那重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这样。接下来非常非常快速的，就除了僵直性脊椎炎以外，我的身体就雪崩式的爆炸了这样。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血管炎、肝炎、红斑性狼疮、脑血管炎等等，然后有一阵子甚至并发了癫痫，然后加上药物带来免疫力低下，所以我每年至少会发一次的梅将军肺炎，然后白血球过低啊，严重的贫血啊，然后半年之内我就已经完全病到不成人形。就好不容易我大二，因为我大一拿了书卷奖嘛，大二转到我心爱的物理系，就才勉强的读了一年了，我的父亲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休学这样。那这在我生命里面其实是我没有过的经验啦，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一向都是名列前茅嘛，应届就考上第一志愿，然后即使在北女台大都维持前三名，那突然说要慢一年，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就是很多的怎么办在我的里面，同学都毕业了怎么办，然后要到新的班级重新来过怎么办，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慢一年怎么办，但是我也确实知道我真的是撑不下去了。我有一次到医院去看医生，然后因为太常去了，所以每间医院都是我的后花园这样，然后跟他们的医生护理师都很熟。他们有一次问我说欸，你到底是花了多少时间你才把你的身体搞成这样，我就跟他说半年，他们都吓呆，就说怎么会有人半年这么多病抱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场大病跟休学啊，它其实让我不得不去面对我的人生跟我所规划的蓝图不一样。对，而且再也回不去了。就是我过去我只要努力我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连努力都没有办法，而且还有很多的事情是我就算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就开始问上帝说那我要干嘛呢，你要我干嘛呢，就是我过去所拥有的一切的那个优秀啊，优秀的成绩啊，优异的表现啊，已经全部都毁于一旦了，我再也没有可以夸口的东西了，那这样的我要怎么荣耀上帝的名呢？其实我很庆幸我信了主啦，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就是过去我需要这么努力，需要表现得这么优秀，就是知道如果没有镁光灯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人一直帮我拍手，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那幸好主耶稣不是看这些，因为现在都没有了，就是他告诉我说他爱我，就是因为我是我，我是他精心的创作，就是这场病让我从我的人生转向寻求他要的人生。
嗯，当那个人生意外来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无从面对，都是一个手足无措的一个状态。可是好像往往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低谷的里面，好像才真实的去经历到，就是上帝啊，你真的在，你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然后在做一些我原本无从体会的，但是因着我在这样的一个低谷当中，你要让我去体验这个生命的旅程，
是，
然后以至于我后面要爆发不一样的生命的能量。
是，
那所以其实呢，刚才佑宁提到说，就是考上台大之后没有多久就休学嘛，
是，
但是其实后来佑宁是有读到博士班的齁，所以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要请佑宁继续来分享。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神迹》。这首诗歌是你们自己创作的？
是我们教会的师母写词，然后有另外一位牧师作曲。那我在其中参与的是和声的编写，还有整个唱片制作的制作人。
我觉得这首歌对应你刚才的分享好搭哦。
对，我非常喜欢，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当作稀松平常，也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并不喜欢，但是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神迹。每一天我们可以张开眼睛，可以呼吸，每一天我们可以行路，这就是上帝所创造最大的神迹。
心跳如何写下，感叹 这所有生机，就是那未知能的上帝，宇宙充满了他的美丽。每一天我看见神迹，每一天我看见神迹，是那全能者的美意。谁造就这所有生机？就是那未全能的上帝，宇宙充满了他的美意。每一天我看见神迹，每一天我看见神迹，是那全能者的美意。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主持人英如。我们刚才所聆听的这首歌曲《神迹》是由一粒麦子传媒中心所创作的。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周佑玲。在上一段呢，其实你谈到说你是一个对于自己的人生啊是有缜密计划的人，所以当出现了一些差错打乱了人生规划的时候，其实是会让你觉得哦天哪该怎么办这样子。
是，
可是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让你去体会到说上帝或许有他的美意，所以你开始去寻求上帝。那我也觉得很奇妙的是在大学的时候虽然历经了休学，但是你如何还是你完成了学业，而且你不只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你还完成了硕士，而且你在完成这些学业的同时，你仍然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在病痛上的挑战。
是，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啊，我觉得我继续这样念硕士某种程度只是我自己的铁齿啊。
好，就是
对，
就是吗？我觉得还蛮感人的耶。
就是不甘心嘛，就是我原本就是要拿名校的博士的，我怎么可以只念到大学毕业，即使身体是这样子还是拼了命想要去念硕士。那后来其实我是重考了一年啦，我父亲愿意让我重考一年。这其实很奇妙啦，因为我第一年考的时候，考台大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考好，去考交大的路上我就跟我的父亲讲说，万一我台大没考上，交大你可不可以让我重考一年这样子。那我父亲就说不行啊，他说你知道我是不赞成你念这个硕士的，所以你要去，你考上了就给我去，而且你要去就是两年把学位给我拿回来。所以我其实第一年的时候是乱考，因为我早上考古典物理，那是我的强科，交大是那年好像136分就录取，我光是三科哦，三科加起来136，我那年考了130分，而且光是古典物理就考了快要80分。我中午的时候突然醒过来说，不行，这样子会考上，所以下午我就全部都在乱写，然后差了6分嘛，我考130分差了6分，其实应该是要上的，因为有一题的微积分其实高三程度就会，但是我那天竟然写错了，扣了10分。结果第二年我就觉得上帝为了对付我的铁齿啊，我报了5间学校，你相信吗？全部落榜欸，只有交大是被取。
我觉得这真的是你人生中非常特殊的经历。
真的，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又开始后悔，我心想说哇塞，那我干嘛那么铁齿呢？我早知道我去年就来了嘛，就是反正既然打不过上帝，我如果去年来，我今年不是就已经剩一年就要回去了吗？那在交大当然有很多悲惨的经历啦，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上帝为什么很就是要我在那两年到交大去。 交大其实研究生比大学生要多嘛，一直没有属于研究生的团契，研究生的福音的聚集这样。那刚好那时候有一位传道，交大隔壁山上就是神学院，在神学院念书，然后非常想要向交大的研究生传福音。然后交大一个教授也是，他突然间灵命大复兴，就对于真理对于福音非常的火热，就很想带领人信主，然后在真理上非常用功。所以那年我发现上帝带了很多人到交大去，包括我，就是很快速的在一起，就是查经，然后建立组织学，建立团契，然后也帮助这位教授，就让他在两年之内很快速被建造。然后两年之后真的轰一声，所有的人通通都离开了，他就自己上路了，自己牧羊，然后自己带领。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但是因为我生病以后啊，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修过两次嘛，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负担物理系的课业这样。特别就是在我硕一的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中午要去吃饭的时候，才走到那个浩然图书馆的广场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肚子剧痛，痛到后来我真的是一直冒汗，然后只好慢慢的走回我的宿舍，然后我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因为弟兄姐妹在台北，然后班上同学都是男生又不太熟，然后后来我就想到了交大研究生团契的这位老师，然后那天真是抛夫弃子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在那边陪我陪到三更半夜，最早以为是盲肠炎，结果后来回台北真正开刀的时候发现是卵巢的巧克力囊肿破裂，而且已经变成腹膜炎，所以我开了5个多小时的刀，然后还住进了加护病房。而且我在那边求学的过程，就是因为我是台大毕业的，台大毕业很少会到别的学校去了，所以老师们就会寄予厚望嘛，所以他只要有新的东西，有新的想法，就叫我去做。所以其实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被改了7次，然后我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当时就想说，哦，我写这么厉害的论文，如果用中文的话，那不是就只有华人可以看吗？那不是超亏的吗？我应该要写英文，这样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 cite 我的 paper， 这样。就写完就觉得这真是一本70页的垃圾，
为什么
送都没有送完，就是因为换了7个题目，其实后来做得非常的不顺利，所以其实后来我几乎是捡大家垃圾的 data 来写成一篇论文的。我的老师又非常的情绪起伏不定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同步辐射中心做实验，那因为取光谱的那个顺序不对，他本来先要取 A 元素，结果我先取了 B 元素的，教授在后面直接拿一本精装的博士论文，照头就 K 下去了，
好可怕！
旁边的同学都看呆了，这样因为没有看过老师动手打学生。然后宿舍住宿也很可怕，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类风湿关节炎没有办法趴上铺嘛，也怕万一如果晚上心脏病或者是气喘病发作的话会不方便，所以我就去申请残障宿舍。一进去就觉得奇怪，我们这边人看起来都这么正常，都没有残障啊。就后来才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别的宿舍跟人家相处的问题，然后就集中在那边，就怪人大本营，然后就非常的可怕，就是垃圾都不拿走，然后这个终于满到受不了就打一个结，然后每次扫厕所我看就只有我一个人最认真，所以我都说交大那个厕所只有我扫的那一天可以用这样子。
天哪，那你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忍不住崩溃大哭一下，主啊，我到底能不能顺利走过硕士的生涯？
会，真的会，那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是个错误，为什么还要来读，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莫名其妙的状况。对，但是我从交大回来之后啊，所有的人都觉得我的抗压性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你是说拿到这个硕士学位的时候，回去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感谢主，还真的就写了硕士论文就毕业了。
好厉害哦。诶，可是你后来要去读博士，你身旁会不会有些弟兄姐妹说不要再干傻事了？
诶，有。
不要在那边自我折磨之类的。
考博士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父亲在我念硕士班的时候就得了急性的骨髓性白血病嘛，就俗称血癌这样。
Wow.
原则上在我毕业之后没多久，几个月他就过世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家面临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的支柱垮了。
是是，
那个时候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工作也没了，而且其实也50多岁了，很难再找。房子的贷款还没有还完， 弟弟才刚刚满20岁在念大二，所以其实整个情况是就是觉得说其实真正是没有办法再念下去，所以我就先出去工作，本来就想说算了，可能就念不到博士了，那就拿个硕士吧，就拿着硕士就算了这样。但是后来过了一年之后，我的母亲又跟我说，她说其实现在家里的状况比较稳定，那如果你还是非常想要念博士的话，你现在可以念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上帝你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就是本来以为这个到嘴的鸭子飞了，怎么现在还飞回来，我这次一定要紧紧咬住。所以那时候谁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就想说我就一定要考，而且我如果考上就一定是这样，因为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啊，所以我就去读了。博士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啦，就是那大概我人生中睡觉睡最少的一段时间，就是我的教授其实非常的严谨自律，所有的实验记录都必须要重新善打一次，表格化电子存档，然后当天的数据啊就要当天分析完毕，而且提出第二天的实验方向。刚刚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必须要在第二天早上老师上班以前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所以博士班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是早上9点钟要到实验室，然后早上6点钟才会回家，就人家是朝九晚五，我是朝九朝六，
这样你的身体有办法受得了？
就没办法。所以其实后来我博士没有拿到，就是我的老师已经要让我毕业了，然后期刊论文我也写了，对，发了，但是最后没有，对，就没有办法进行那个写博士论文还有博士学位口试。就是那个时候已经病到我差不多一整个月有一半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起床的，只好休学。那休学的那一刹那心里面也很明白，就是退学，因为我们做博士论文尤其是自然科学嘛，都是在赶时间，只要你做的东西被别人抄过去你就没希望了这样子。其实后来我的老师啊有好几次有邀请我回去继续完成我的学位跟我的研究这样。
是。
对，但是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明白说真的是不可能了。整个身体的状况啊、真的是没有办法符合。所以我才想说那真的是我的铁齿。不过后来对我的侍奉倒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啦，因为我除了音乐侍奉以外还有就是媒体的侍奉嘛，音乐还有视讯这些，那还有一些有关于电脑电子书等等的这个部分，有很多需要研究，有很多需要查询资料的部分。那所以我们的专长就是从无到有，可以把一个主题学清楚而且学得很快，然后整理完交给大家。再来就是说我们会进一些新的机器，像录音室的机器啊什么，那我们就必须要读说明书，然后可以把东西建立起来。再来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下载电路板自己焊自己做。我们的媒体中心还蛮实验派的，每个礼拜后来带同工每个礼拜还要 meeting、他们还要 seminar， 要报告他们这礼拜读的书，然后大家一起听，然后一起讨论，然后他做的事情进度到哪里，然后什么问题。所以其实对我的侍奉其实帮助很大。我记得有一天我要装一个键盘抽屉，因为那个我们坐的那个混音桌下面没有键盘抽屉，我就躺在地上拿那个电钻钻那个木头啊，直到那木屑掉在我的脸上的时候，我才想说，主啊，你让我去读那4年的博士，是不是就是为了今天啊？因为这件事情我在实验室里面做了很多次。
没错，就是。
感谢主。
觉得生命真的很奇妙啊。
嗯嗯，是。
就算说你觉得这是因为你的铁齿的关系，就是你一定要去读、其实你周遭的人反对，那当然妈妈是支持的啦。
是。
那无论这个博士学位后来有没有拿到，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过程当中都不是白费的。上帝都有恩典还有这个美好的心意在里面。不过你后来哦，到了201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好可怕的事情。
对啊，我那天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倒下去，然后也叫不醒这样。当时我是在我们传道师的家里，他真的试着叫了几次之后，摸完了心跳跟脉搏之后，他都说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要先叫救护车还要先为我做临终祷告这样。
真的耶。
对，如果心跳恢复了就会醒，没有恢复的话大概我想基本上过了1-2分钟也不用救了。 对，
所以感谢上帝，幼灵现在还活生生的坐在我们的中间，在分享的这一段精彩的故事。
是，
所以你在2019年那一次的猝死是，我用猝死这两个字对吗？
已经死了，没错。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昏过去的，你也不知道怎么醒过来的。
身边的人在跟你讲，我告诉你那天昏倒是有多可怕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就想说，哇，原来人真的是会死的
耶。你那时候真的还笑得出来吗？
嗯，没有，就是怎么讲，因为我身体一直都很不好嘛。很多疾病其实都是说走就走的，所以自己大致上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概念。但是真正碰到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塞，原来就是这么样，毫无准备之下，就没有了。
我觉得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讲，可能真的很难体会那种好像你的生命说离开就会突然离开。好，那当然有一些意外来临的时候，就算身体很健康的人，我们也是措手不及。
是，
但是在幼龄，因为你从小就开始面对大大小小的病痛，
是。
所以你是不是会比一般的相对健康的人来说，你会提早的去做这方面的准备，就是可能要面对死亡或什么的，就是你在心态上
会一定会。但是当然我也不否认病的比较重的时候会比较更会，比方说那次猝死的经验之后啊，我就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我就改变很多做法。第一个就是真的会觉得说需要多栽培一些后进的人，就是你不晓得自己可以做多久，有些东西在传承的时候多多少大家都意见不合嘛，尤其像是媒体音乐这种很主观的东西。我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说，以前这不合你就会觉得说尽量避免一些冲突啊，就没关系啊，那就各做各，反正挂你的名字不是挂我的，我也不用负责。但是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很期待有一些很重要的美好的东西可以留下来。对，所以我其实就会尽量的想办法要把我会的东西交给下一代的同工们，尽量让多一些的人可以一起来分享，然后可以一起来侍奉这样。而且每一次侍奉啊，你都会很谨慎，因为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
真的耶，会突然觉得很宝贵。
对，就是不把握这次，可能明年就指不到了，明年人在不在不知道这样。
不是有一些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他们就会讲说，我把每一次的演出都当作我最后一次的演出。
对，
好像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心情。
哇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于基督信仰里面谈到的这个永生的盼望，你觉得真的会对你在面对死亡这个事情是有帮助的吗？
哦，我觉得帮助非常大耶，因为我不单是面对我自己的死亡，我面对了我父亲和母亲的死亡。我觉得真的在死亡的面前，就是一切的东西都骗不了人。
是，
平常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生活或者是为我们的未来啊，各种梦想啊，我们都有很多眼前的计划，不管再怎么长啊，5年10年其实都是属于眼前的计划这样。
是，
那我其实记得我的博士班指导教授其实也跟我讲，他说你想想看，等到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躺在病床上，你会想什么？我想绝对不会是你哪一篇 paper 还没写完。对。可是我就觉得他会想到这件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不得不为我哪一篇 paper 没写完不断的压迫我。因为果哥会要交报告。对。那就是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生活中总是有很多你觉得你不得不现在做的事情，但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会一直放在那边不去理它，因为我觉得还有明天，还有下一次。
对，
那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逃避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真的能不能在那个时候帮助我们有确定的信心和平安，从今生走向永生，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稍早之前你有提到基督信仰当中 耶稣的救恩，这个永生的盼望，不只是帮助你能够相对健康的、有信心的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也帮助你面对你的父亲、母亲的死亡。
是，
能不能谈一下？特别是谈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也会想要问问幼霖，因为回想到你的原生家庭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很纠结的，
是
那种纠结，就是说你知道他们是爱你的，可是你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没有这么爱你，
是
他们的一些言语行为也让你有很多的受伤，
是
所以在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是要保持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距离，
是
以测安全。所以当爸爸妈妈他们生命凋零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他们，怎么重新的接纳，甚至带领他们也来认识耶稣？
我的父亲是我们家第一个倒下的，就是在我念硕士班的时候，那我接到他的电话，那只是淡淡的说他检查报告出来了，说血液里面有不正常细胞，那这答案一听就很不正常嘛，所以我就继续逼问了一下，然后原来就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啦，我还是出于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就觉得
出于基督徒的良心，
对对对，就是上帝总是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嘛，
是是，
那所以我还是要努力一下，而且其实我也想说这非同小可，这治不好可能就死了耶，那这样的话不是真的要面对天堂地狱的问题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就，而且我也很讶异我父亲怎么会打电话跟我商量，然后他甚至打电话要我为他祷告，我想说爸爸不是无神论吗，怎么会这样子。那所以后来我就试着强迫我自己每天都要打一通电话给我的父亲，然后陪他聊聊天，然后跟他分享上帝的话语，鼓励他，然后最后为他祷告。那一开始都是这个样子，但后来我会觉得真的就是随着那个整个病情的发展，就是你会渐渐的看到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的失能，就是他们开始虚弱，然后他们开始没有办法做一般生活所需要做的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倒水，他可能没有办法喝水，然后渐渐的失去所有能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心里面很难过。就是可能之前他帮你换尿布，现在你要帮他换尿布，但是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真的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回报的时刻，然后我觉得真的会生出那样子的爱来。然后另外就是会很着急的觉得说，那今生就已经这样子准备要结束了，如果永生也没有盼望的话，那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不只是生病过世的人可怜，我觉得旁边照顾的家人更可怜，就是要努力的装得很好，让他们没有，让病人没有负担，可是事实上自己的压力、自己的情绪是没有出口的。我们相信在这些偶像的信仰里面是没有真正的平安，对，没有真正的应许。我从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真的看到说我的父母亲、我的祖母、我的家人，他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我母亲是结核菌脑膜炎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还好，然后好像也是动了一个手术把那个脑部的积水弄出来，好像抗生素也可以压制就没事了，就有一天他就瞬间失智了耶，瞬间哦，就是除了对他的名字以外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接着就是全部的瘫痪。所以就真的是觉得说所有的一切都超过你预期的情况，然后来得非常的措手不及。
那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在病床上面来接受耶稣的吗？
父亲是，母亲不是。我爸爸是那个时候得癌症的时候嘛，那我不是每天都打电话跟他一起祷告吗？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要一本圣经。
哦，对，他主动哦。
他主动要。那其实后来问清楚这件事情了，就是因为那时候奶奶是信佛教的嘛，
他
就觉得说这个要住医院啊，就要放点什么东西要镇邪去煞这样，然后就说来来来来带一本佛经去。然后我爸就说不要，然后他说为什么不要，他说这个我要跟我女儿信基督教。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应该也就是拿去镇煞的。对，那但是我就跟爸爸分享圣经，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奇妙，然后我就直接问他说耶稣可以救你，那是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你要不要祷告接受耶稣。他说好，那我就一句一句的带他祷告， 然后很奇妙，就是他后来也跟我说，他说在整个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很感谢神，他最感恩的事情就是他认识了主耶稣，所以他其实心里非常平安，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好感动哦。
对，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他说其实他给我打100分，他说他不会当爸爸，因为我的爷爷在大陆嘛，就没有出来，然后我奶奶就是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把他们养大，那这真的很不容易。那我父亲说，因为我的祖母是非常非常尽责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缺少一份爱。但是他说，当我出生之后，他的问题就来了，因为他完全没有爸爸，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当爸爸。那我真的也很惊讶，就是因为我父亲过去也是觉得我很不能干，好像只会念书，对。但他那次生病的时候，觉得就是透过这样一段的时间，就是上帝也让我们可以恢复关系，然后让父亲可以觉知信主，然后我们可以彼此了解，然后我们有机会彼此道谢，彼此道爱，彼此道歉，也道别，就天上见。对，
觉得爸爸真的改变好多哦。
是，
如果没有听这一段呢，我对爸爸的印象就是停留在钢铁般硬汉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的说出他的脆弱。
是，那妈妈的话就是在爸爸过世之后，那他就有到教会来，那另外也有参加那个基督教妇女会的基督教查经班。
是是是。
然后后来就是也清楚的受洗。
可是你刚刚才稍早之前有提到说，妈妈后来在爸爸离世之后，妈妈后来病倒了，而且还失智耶。那在失智当中信耶稣吗？
没有没有，之前就信耶稣了。我觉得母亲真的比较特别，她就是我一直跟她讲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就是需要等她自己慢慢的愿意所以我觉得在妈妈的事情上我就比较多的祷告，因为她总是有她信任的牧人和同工可以跟她分享，那我就想说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好像讲一讲总是会讲错。对，我记得有一次他第一次问我说，他说诶，你觉得妈妈受洗怎么样？那我当然心中非常高兴啊，但是我想说不行，这受洗是大事，我一定要问清楚嘛。我就说诶，那我问你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吗？他说我相信啊。我就哇塞，就是这样子。然后隔了五秒钟之后，他说就算有别的神，他也是那个最大的。然后就当场倒退三步说好，这样子你还要受洗吗？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非常受伤吧，所以后来就再也不跟我讲。
但是感谢神耶，后来妈妈也受洗信主了。
是是 是, 是，
哇好棒哦，而且还是在他失智之前。
对，
不过连续送走了爸爸再送走了妈妈，其实我真的好难想象那个这个过程哦，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我们的父母都还健在，而且可能我们都还在跟他们怄气。
我真的觉得我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就从我跟我父母亲没有什么感情，然后到看到他们在病榻上的时候，那从出于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到真正的生发出对他们的爱跟感恩，然后看到灵魂的需要，然后接着父母过世，其实我没有悲伤太久，就是有，但是后来就是很奇妙，就是我很清楚的听到上帝对我说，就是我的父母亲都在他那里。对，那一天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被安慰，就是我知道那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就放心了，我就觉得我不用猜想他们是怎么了，今天会轮回到哪里去，这样他们都在神那里。然后而且就是我想神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就是他们免除了这个世上的苦难，而让我的侍奉也没有牵挂。因为毕竟父母老迈之后，就是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一定需要分很大的心神来照顾嘛。对，那多多少，那我自己身体又不好，就变成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陷入两难的境地里面。对，
是是。
所以其实想起他们，现在就觉得很有盼望，都在神那边。所以我的悲伤好像真的就到那一天为止，就是当上帝跟我说，他说这对你是好的，那他们都在我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完全被释放了。
真的，一个好大的安慰哦。
是，
你刚才也提到说自己的病痛。
是，
如果要请你算一下你现在身上的病痛大概有多少啊？
很难算哦，我觉得我自己都快算不清了，而且有一些都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好，我有严重的眼睛、鼻子和皮肤的过敏，严重的气喘，然后有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不是说什么随着天气变得那个、哦、风湿基本上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那就是我小时候感染过那个 A 型的链球菌，然后就侵犯到心脏跟心脏瓣膜，所以就会造成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瓣膜的缺损啦、啊。然后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有僵直性的脊椎炎，有血管炎，还有脑血管炎，还有红斑性狼疮、心律不整、心脏舒张功能的不全，还有慢性肝炎、胃溃疡、胃食道逆流和复发性的角膜上皮糜烂、青光眼、红血球增多症、全身肌肉肌腱到处受伤，而且一受伤就不会修复，还有重度的忧郁症、广泛性的焦虑症，还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跟复杂性的粘连，还有脑动脉粥状硬化、全身血管硬化等等。
这也太多了吧，真的听到头都晕了。
差不多，牧师开玩笑，他说你哦，你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对，我就说没错，就是看起来我觉得全身好像只有睫毛跟头发是好的。
那这样每天要吃几颗药啊？
哎，如果啦状况差一点然后乖乖的吃的话，要吃100多颗哦，吃到你身体都会反抗对不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态以及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那就是那个葛兰素威康大药状，已经不是药罐子可以形容。
幼玲的分享当中，你在侃侃而谈你的生命故事，我又感受到那个爱和喜乐，那个盼望，感受到你是一个快乐的人耶。
嗯，我其实是很快乐啊。嗯，就是真的吗？就是你会觉得每一天还能够打开眼睛，这就是神迹。
是，
嗯，而且我会觉得啊，在这种一切都失控的生活里面啊，我开始体会到另外一种乐趣。因为以前的话不是就是自己都计划好吗？哦，然后朝着目标前进，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努力都会有成效，是很有成就感。但是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体力用到什么时候就会没电了，然后你不晓得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醒来，你不知道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有果效的时候，我觉得那好像一场跟上帝的大冒险。每一天张开眼睛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新的冒险故事的开始，然后就要问神说，上帝，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好像在那个游乐园当中，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超乎我的意料之外，然后就可以看上帝要怎么工作，然后要怎么带领。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嗯，
所以我每次都抱着每天都是进入游乐园的心情。
感谢神，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愿意一起来经历一下这个失控般的恩典。我在想可能也会有人讲说啊，我才不要嘞。哦，但是呢，真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到底会有怎么样的起承转合，你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是，
你真的不知道。从幼玲今天分享的生命故事里面不断的听见，就是说在每一个失控的当中，上帝有恩典伴随，然后上帝又会带领你一关又过一关，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就丰富起来。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要进入尾声哦，请幼玲读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分享一些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祝福听众朋友。
好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两节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一节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到第10节，耶稣就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节经文我想要送给如果你还在各样的困苦、软弱、痛苦、病痛当中挣扎的听众们，因为我觉得当我们都没有这些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耶稣的，就跟我以前一样，虽然我是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可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我只要照着什么方法做，我就可以得到我所想要的。所以其实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必须，但是当我们在软弱、在一无所有、在求告无门，就是在根本没有办法可想、没有出路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紧紧的抓紧主，然后经历到上帝原来可以行这么多我们没有想象过的大事， 不一定是困难挪走并得医治，但是他却可以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平安，或是没有想过的出路。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真正能够体会到原来上帝的大能跟智慧是这样，那个与神相遇的经历是非常真实的。那愿大家也得到安慰。另外一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好，这节经文我想要送给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我或是我的母亲或是我的父亲，我都觉得好险在我们还这个脑袋清楚然后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先认识了耶稣。不然我生病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出路，是没有价值的。对，那我也不晓得我的母亲后来就失智，其实她就失去了那样可以认识神，可以得着帮助，可以得着上帝全方位的同在和平安的能力。然后我的父亲也是，就至少他还来得及准备，因为很多生命当中的意外是没有准备之下猝然而临，然后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对，所以我很希望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的能力、喜乐、盼望和生命。
阿们阿们，感谢神，谢谢幼灵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听完这集节目啊，有任何的感受或者是想法，真的很欢迎你可以写信给袁彩飞扬，写给英如，你可以透过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或者是直接进到救恩之声的官网留言给英如，或者是 email 给我们都可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收到你的任何回应。那么当然今天也要谢谢幼灵授权给救恩之声，将你的故事纳入在袁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会将故事烧成 CD，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索取，自己听了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你身旁的亲友，跟他们传福音做见证。那如果你想要多了解基督信仰呢，我推荐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圣经的真理。好，如果你要索取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袁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手机各大 Podcast 平台播出，邀请你继续收听支持，而且分享袁彩飞扬，让更多的人听见好故事。今天谢谢幼灵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
是，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哦，就是你可以讲这么多话，因为幼灵有气喘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辛苦你了今天。
感谢主，谢谢。
那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